今天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啊，让我们早上能够安静我们的心来学习自己的话语啊，特别就是当你的话被解开的时候，真是可以发出亮光，也能够提供给我们生活的需要啊，我们生活的准则啊。求主你今天就最后两堂课怎么样来明白你自己的圣经的时候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啊，愿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啊，赐下你宝贵的灵啊，也宝贵的启示和悟性，让我们能够来明白你自己话中所要教导我们的。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也求主你祝福保守还在路上的或者还在工作的弟兄姐妹啊，愿主你与他们同在。我们将这祈求祷告和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时间很快，这是最后两堂课啊。那其实这两堂课呢，其实应该变成至少四堂课，但是呢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压缩又压缩啊。所以今天是讲到哪里算到哪里啊，因为再不然的话就真的是讲不完啊。那最后这一块呢，我叫做圣经里面的整体观啊。前面我们都讲了片面的，是从一个字啊，从一个句子，从一个文体啊，或者从你的圣经上特殊的用法啊，来了解圣经啊。那其实讲完那些之后，我在圣经里面还是会遇见一些经文我们不太容易了解的啊，不大容易了解。那这里呢，最后这一段呢，就让我们看见有些圣经你单独把它单独的一段经文或一节经文，实际上呢，假如你除了上下文之外，还是不太容易了解的啊。那所以就是你要从整本圣经这个角度来看。那其实这最后这两堂课，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啊。原因在哪里呢？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异端的教导啊，他就根据这些片面的一段经文，拿来当做教义来教导啊，那就会误导我们啊。那所以呢，我把它分成两大块啊。一个呢，就是我们从圣经的一贯性或者一致性啊，因为神的教导它不会前后矛盾的啊，不会前后矛盾的啊。所以呢，从这一致性，我们可以来帮助了解一些经文，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大容易懂啊，但是假如我们从圣经的一贯性、一致性这个角度，看着别的地方的经文怎么样来讲。可以会来帮助我们来了解另外一块呢，就是圣经的启示是渐进的这是至少目前所谓的这个福音派的这个教会，特别是神学家都同意圣经的启示是从早期比较具体化、比较浅的这个角度，然后呢慢慢慢慢把他的教义呢引申出来所以是渐渐的把它彰显出来那这个为什么重要呢？我发现了不少的教导也好，教会也好就把圣经在早期旧约的教导就把它硬生生搬到今天来。其实圣经在那些方面的教导是通过渐进的方式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白那所以呢这两这个方面一个是靠着圣经的一致或者一贯性，另外一个我们要知道圣经的启示是渐进的所以换句话说，后面的启示应该来解释前面的启示那这样的话就会去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去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那其实这两个方法呢，我觉得在很多经文里面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就不会误解。好，那我们现在就看在这个圣经的一贯或者一致性里面，我们怎么来了解第一个呢，有一般的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我们前面都讲过这个题材，这个文体是什么样的文体像直述的故事和诗篇 用诗的这个形体来表达的话呢，这其实我们很容易了解啊，就是说诗我们不能够literal， 不能按照字的表面来了解啊。那直述的故事呢，你也不要把它故意把它用这个想象性的去了解，因为它就是直述的故事啊，这个可以给我帮助。那下面这第二点我稍微要讲一下啊，就是呢，一般的解经的原则就是说，叙述或者讲故事这些经文呢，我们可以拿来做参考，啊，但是呢，不能够用叙述文的里面所记载的东西来成为我们的教义的教法。换句话说，圣经上讲了很多圣经教会啦，或者是早期的这个以色列民众的一些的描写的故事啊，那故事只是故事啊，这个圣经上并没有来评论啊，但是呢，讲故事的本身你不能把这故事呢拿来当真理来教导，这个有点像我们今天啊，我们个人常常有一些体验啊，这个我想最容易发现的就是这个见证分享会。特别在一个退休会之后，见证分享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的分享啊，那特别那些比如说一个布道会里面有人信主了啊，我相信你会听过类似的这种见证啊，这神感动了我都不得了，我哭了三天三夜，最后决定信主了。这是叙述，这是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本身你也不必去把它评论的啊，这个都可以的啊，但是你不能说我信主要哭三天三夜才算真的信主，明白两个都不同吗？啊，那这个我在国内听了太多啊，而且有的地方真的把它当作教导，所以你不哭的话，表示你没有得救。那圣灵感动会不会哭啊？会啊，没说不对嘛，对不对？但是你不能强迫每个人圣灵感动就是要哭。对不对？我也见过有人这个圣灵感动之后，他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以前的罪就突然之间就完全就卸掉了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他非常的喜乐啊。同样的，你没有这样子的喜乐的话就难道不得救吗？啊，所以这个要注意的哈，所以这个基本上这个道理呢，你要从论述文，就是基本上是在一些书信里面的教导来解释叙述文里面的一些现象，这个是比较安全的啊。那最常容易出的毛病呢，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圣灵充满到底是不是说方言啊？这个你碰到那个灵恩的呢，他说这个你圣灵充满不说方言就不是圣灵充满。那这里呢，就是说他们引的经文基本上都是叙述的，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圣灵充满以后呢他们都说方言啊。那这个今天时间关系我不可能细讲啊，那我已经给了杨东放在这个 post 在这个教会那个里面啊，你可以去细看啊。其实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圣灵充满之后说方言的经文还不如圣灵充满以后不说方言的经文多，所以你不能凭着这个叙述文的东西你拿来当教导，说你要圣灵充满一定要说方言，因为呢，在论述文里面，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啊，就讲的恩赐啊，讲的恩赐啊，然后保罗不是讲了，难道启示都说方言吗？换句话说，讲的都是说启示都说方言的话，这道理是什么？显然有不说方言啊，显然不说方言。而且呢，在那个里面教导很清楚，他说恩赐是神按照旨意分给个人的，是神自己给的啊，所以神可以给说方言，也神也可以给别的，不是说方言啊。所以呢，这种就是说在一些争论的一些议题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说，哎，看看在论述里面的真正的教导是怎么讲，而不能够完完全根据叙述文。所以基本上教义不应该按照叙述文的经文来定位教义。 就是我们的 doctrine， 我们的教育，教育应该根据论述文书信的这些文字来定我们的教育，这样的走错的机会就会少。好，所以这是一个一般性的，从这个文体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另外一个麻烦呢，就是很容易争议的，就是说什么是一般性的这个教导，什么是细则性的教导，什么意思呢？啊，神到底是不是祝福我们是基督徒啊？最容易的一节就是诗篇第一篇，对不对？有时候还记得，这应该会背的，就讲了义人的道路是怎么样，义人好像怎么样，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然后呢，哎，也不好，所以那个是个描述一个什么？这旧约里面讲义人就是认识相信神的人都是义人啊。那是恶人呢，就好像康批，对不对？被吹了以后就散了多数。好，那是按照诗篇第一篇的这里面的描述呢，凡是相信耶和华的人怎么样？应该一切所行的事情尽都顺利，对不对？好，那是不是这样呢？不一定是这样，原因是哪里呢？那我们基督徒每个人整天都是遭受患难的，也未必嘛，对不对？所以他这个主要强调的是什么？神的一般的旨意是愿意把祝福赐给他的百姓，这个没有好讲啊，这是他的心意，是一般的旨意，就是说他 in general 他愿意祝福，愿意保守，相信他。但是呢，同样在诗篇里七十三篇，这是我 one of my favorite 啊，这个七十三篇念起来很有趣的啊，这个前面你去看前面那一段，在他进入圣所之前的一段，请问这个信相信耶和华的人遭遇怎么样？怪可怜的吧？那些恶人反而怎么样？脑满肠肥，死的时候还开开心心的。对不对啊？这难道圣经自己打自己耳光吗？显然不是。显然换句话说，在一些特殊的情况底下，恶人好像没有遭报一样。然后呢，义人怎么样？受苦，活得很辛苦啊！这是不是事实呢？是。你不信的话，你去看看约伯，对不对啊？其实我每次读的约伯，就是去想想，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哈，至少我根本不配像约伯那样，因为你看看神怎么来介绍约伯啊，蛮得意的，对不对？这第一二章里面讲到这个在天庭里面，这个撒旦来，然后走来走去，对不对？然后这个神很得意，你没碰见我的那个艺人约伯的，我你知道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做。你们的父母怎么样，或者你现在做父母怎么样哈？这个常常这个孩子不错的时候，这个父母怎么样，难免会露出一两句蛮得意的这种 comment， 对不对啊？其实约伯是神很爱的，那怎么搞的？他碰了那么多遭遇到那么多事情，是有原因的，因为神要把约伯提升到更高的一个阶层。所以约伯在最后他说，我以前只是风流你，我现在才真正的面对面见到。所以神在造就我们的时候，基督徒有时候会遇见难处。我觉得这个观念其实很容易了解的啊。我们中间洪伯伯不在，他是这个跳水选手啊。我们中间有没有代表学校啊，或者是去参加运动会的，有没有有没有代表学校或者那个地方或者那个国家去参加这个奥运会的，有没有？啊，我们在英国碰到一个姐妹，是东北人，她是中国的这个游泳队的这个教练。啊，请问，在奥运会的这个队里面的人，受不受苦啊？受苦啊，目的不是说为了受苦而受苦，为了怎么样？ 被建造的更怎么样，更能够跟人家比赛，对不对？我还记得那时候最早那个这个乒乓外交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人报道在中国大陆训练乒乓球这个选手，什么要举重，要跑什么跑步跑很远的啊，那这目的就是要训练他啊。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的教导呢，我们有时候常常呢会误会啊，就说因为这两根据这两个经文的类似的教导里面哈，你在教会里你都可以听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过，在教会里面教导，哎，基督徒不会受苦的，你们有没有听过？啊，基本上成功神学的有不少的灵恩派的教导是基督徒不受苦，因为神都祝福了嘛，啊，神都祝福了。那有没有根据有啊？诗篇第一篇三节就是了。对不对？但是你只看一部分，你没有看到全面。那也有的教导呢，基督徒被十字架整天要吃苦的。你笑的话，表示你不属灵。有没有这种？也有。所以我这里要提的就是说，圣经上的教导你要全盘的去看。所以这圣经的这个整体观非常重要，就在这里。因为其实这两方面的教导都有。两方面的教导好。那所以这个就不要被一些经文迷惑了啊，你要从整个圣经里面来讲啊这件事情是怎么讲的。好，那下面呢有一大堆例子，我不知道能讲多少个啊。那假如讲不完的话，你在那个讲义里面都有，你可以去看啊。那我挑了几个呢，就说是比较让我们迷惑的哈。第一个，格林多前书4:29里面讲到，他说你们为什么要为死人受洗呢？这是保罗讲的，对格林多教会。15我们都知道是讲了死人复活啊，这方面的教导。那保罗就讲说，你们为什么为死人受洗呢？好，那这个呢，当然我们从以前我们学的这个上下文啊，这个口气啊，这些东西可以了解，可以明白啊。但有人说，哎，没关系啊，这个人死了以后，他活的时候没有信主没关系啊，死了以后我还可以为他施洗的啊，因为他只单单看这一句啊，单单看这一句。那据历史上的记载，的确确有在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就是因为很你知道，牵涉到感情的事情，有时候就不大讲道理啊，因为自己的亲人走了，不确定他是不是接受耶稣了，那个心理的负担蛮大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啊。那我儿子过世的时候，他的这个 oncologist 啊，林医生啊，那他就很难过，因为他父亲前几年走的时候，他都不大确定他父亲是不是真的得救，所以他就后来他跟我分享啊，他就说当他父亲过世的时候，他已经半夜了，到停车场要开他车子的时候，他大哭大叫，对天神啊，我爸爸到底在哪啊。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人家的心理的感受啊，这个没有道理讲的，他心里有这个感受。好，那你要了解，当时哥林多教会有的人就是为了他的亲人，有时候没有不确定他是不是接受主了，所以他们就真的有这个意思，不然保罗不会用这个例子啊。所以在那个哥林多教会的确有这个例子，干嘛呢？就是在这死人的下面躲了一个活人，然后在上面问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下面就有人说是啊，所以的确有这个 practice。那保罗就用这个当地这个教会的这个 practice 啊，就来告诉他们，哎，你们这些人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原因呢？岂不是因为你很盼望我们有死人以后会复活，所以你才要确定你过去已经过去的那些亲人他的确是得救的。所以这一个呢，这句话不能拿来当做一个借口 他只是一个借着一个当时的一个在那个教会里发生的事情来反问他们，哎，你们到底干这事情是什么目的嘛？如果你们不相信有死人复活，你怎么会做这个事呢？啊，绝对不会做这个事啊！所以这个经文你不能拿来当做死了以后我还可以传福音给他，那不能用来做凭据啊。那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里面讲得更清楚。所以人能够得救只有在你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情绪里面感情上有很多的纠结，那可以理解，但不是真理，只有在我们活的 conscious 的时候我们接受才是真的。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彼得前书三章四九节。好，那彼得前书 这几节经文呢是很容易让人家混淆的啊。他说呢，所以耶稣基督下到阴间传道。哦，这个跟这个有点像啊。既然这个主耶稣复活以后到阴间去传道，换句话说怎么样？死了以后还有机会吗？还有机会吗？啊，那这个呢，基本上呢，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他说人的这个死了以后就没有机会的。好，这个呢跟这个文字有关，所以我特别把那个原来那个希腊文字啊，这个传道其实很多把它翻成宣告，就比较不容易这个出麻烦啊。因为一般来讲传道基本上是用 prophecy， 用这个预言这个字啊，一般讲传道啊，所以这个字其实中文翻的有这个和本翻的有点容易让人误解。所以这句话呢，彼得在这里告诉他们，在挪亚方舟那些人失丧之后呢，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劝告啊。那这里指到的乃是耶稣基督定死以后有三天在阴间的时候，他去到阴间去宣告他复活啊。换句话说呢，就告诉那时候在挪亚方舟那些失丧的人，告诉他们当时挪亚传的信息是对的，因为有一天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要从死里复活啊，所以要相信耶和华是人才可以得救的啊。所以这句话不能说拿来当教导啊，就说这个死了以后还有人可以传福音的啊，这个不是这回事。那第三个例子呢，有点复杂，我就讲这个能够讲清楚到多少就到多少哈。这个是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啊，有没有人翻到？可不可以请你念一下？这听起来呢，好像怎么样了？耶稣基督定死十字架呢，好像工作没做完，要怎么样？靠保罗呢来补满患难的缺陷，会给人家一个这个错误的这个理解啊。那到底是怎么样呢？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完不完全的？是完全的，是完全的。所以呢，我在这里在讲义里面有这个给了一个这个在新译本啊，新译本呢，我觉得发现有时候新译本容易了解一点啊，就是这一段经文啊，新译本怎么翻呢？说现在我虽然为你们受苦。这节经文讲为你们受苦，并不是说他代替啊，乃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啊，我受苦仍然觉得很快乐，因为我在肉体上受苦等于继续在担受基督为他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所忍受而未完成的苦难。换句话说呢， 再把它改成白话文一点，这里就说呢，我为了你们的缘故，我受了这些苦，啊，乃是是为了什么呢？原来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他就为了他的教会受了苦，那为了教会所受的苦呢，现在还在继续，啊，那我就是因着这个缘故呢，我继续来为着教会缘故受了逼迫，受苦，啊，这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啊，这些事情，啊，他这句话呢，我们今天的了解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信主人特别为主传福音的人，其实呢会继续不断的会受到逼迫和受苦，这是主耶稣开始，那一直到他等他再来，啊，所以这个不要看为稀奇，是一定会继续有的，啊，那这里倒不是说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完全，乃是他为着基督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继续不断要受苦难，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那我保罗只是在这上面有份而已，啊，明白吗？所以这有时候是翻译的字，有时候是上下文，看得不太清楚，啊，那你从整个的一贯性的你就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完全的，啊，在希伯来是告诉我他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果效的，所以他不需要，啊，不需要人家来补满的，啊，那下面一个呢，这个在撒母耳记上28章里面讲到扫罗呢去问一个巫婆，因为他扫罗呢他离开神，所以呢外邦人来打他的时候他吓得半死，他拼命祷告，又不理神又不听，因为他怎么样，顺便讲到这里，这个扫罗神不听他祷告，顺便提一下哈，我们祷告是不是神一定听的？
不一定，
啊，什么情况一定不听的？
妄求，
啊，妄求，好，谢谢。还有呢？对，你心里注重罪孽，你祷告怎么样？我必定不听，蛮肯定的，啊，所以假如自己还在犯罪，除非你自己不知道，啊，这个神有足够的恩典，啊，假如你知道自己犯罪而不悔改的话，你放心好了，你祷告神真的不听，啊，神真的不听，扫罗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呢祷告了半天耶和华没有向他启示，啊，你看这段经文，啊，所以呢他就 找他手下的人去招一个巫婆，啊，就是教鬼的，啊，要请撒母耳上来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啊，那这个就问题了，这跟中国人一看这段经文蛮觉得很熟悉的样子，对不对，啊，那这个圣经难道 也教我们这个人死了以后会变鬼上来的，啊，所以基本上 这段经文的问题就是说招上来的到底是谁，啊，是撒母耳吗？假如是撒母耳的话，这个我们可以延伸下去讲很多了，哈，啊，那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在我们中间死掉的人，我们请个巫鬼来就可以把他，不是巫鬼，巫婆来，这个就可以把他从阴间叫上来吗，啊？那叫上来的的的确确是我们的亲人吗？你们中间有没有在台湾或者在国内玩过这些碟仙啊什么这种东西，有没有？希望没有哈，啊，那教鬼是的确确有邪灵的事情哈，啊。好，那这段经文呢，从几个方面我们来看呢，就比较容易摆平啊。第一个，招女巫来招鬼这件事情对还是不对？不对的。连扫罗自己在这段经文前面第三节还第五节我忘掉了，他就禁止以色列百姓交鬼嘛。是不是，啊，是显然是不合的，啊，所以刚刚我讲了，你自己在犯罪，你祷告神当然不听了，对不对，啊，所以第一个是连扫罗都知道这个交鬼这件事情是不可以的，然后后面呢还有经文来提起来，啊，这个我可以跟你们讲一下，这我希望借着这个机会，啊， 来 给我们一些原则性的，就是呢，假如有人谁也可以翻到圣经的历代记上第十章十三到十四，哪位翻到，请你念一下。历代之上十章
十三十四，
哎，十三十四。
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
好，谢谢。历代志这个是在这个撒母耳记后面写的。那这是一个我们去在圣经上去评论一件事情可以还是不可以的一个蛮好的原则。因为圣经上有时候讲的东西啊，它没有字可否。那我的position 呢，就是说圣经上没有评论是对和错的话，我只能私下有自己的意见是对和错。我不大会公开来说是对和错，因为圣经上没有评论。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有把握呢？就是圣经上提到，像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很确定知道神不喜悦。除了前面有这个律法来定这个不可以交鬼之外，在这个历代之上显然很清楚的指了这件事情是神不喜悦的。所以我们可以很大胆的说这个撒母耳去找这个女巫来把这个撒母耳招上来是错的一件事情。那有人呢就会说了，哎，上来那个人显然他一看就好像是撒母耳，而且他讲话也没有错啊，对不对？那这个为什么这不可以信他呢？那你要去到圣经里去找证据啊。哎，请问恶鬼讲的话是不是都是错？不一定，对不对？中国人有句话，我觉得很好：不以人废言，不以言废人。这个就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客观的这个角度哈。哎，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最先认的耶稣基督是那圣者，或者是谁讲的？都是恶鬼讲的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哎，这个讲出的话是对的，就这个就可以相信。那恶鬼的的确确也会的的确确会，所以不能以那个做证据上来，这个是真的是撒母耳啊。Besides， 就是说圣经里讲了，这个人死以后不会像这样会找上来所以这件事情的的确上来的不是撒母耳。哎，对对对，
也不能够
造，不能造上来的，对，好，那所以这段经文呢，因为特别对中国人的背景，有时候会被吸引但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实际上不合理的。好，这一节呢更妙，这个是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里面。他主要是讲到婚姻保罗很妙哈，因为主耶稣也没有对婚姻有评论呢，有啊，对不对？他二这个是经常记得，就是说只能一夫妻，没有别的，对不对？那这个但是在保罗的时代，在哥林多教会不是都通通是犹太人，对不对？他们中间很多外邦人，你讲这个旧约的一些规矩外邦人更不知道所以很多人就讲这也是我们学习怎么样去把圣经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不信的人的当中，他根本对于圣经里的那些教导的原则他也完全没有概念我们就不大能够把圣经搬出来翻给他看，因为他无从了解起。所以保罗在这个婚姻的时候呢，他也不离开圣经的原则假如在第七章你记得的话，他也是强调说是二人成为一体就像耶稣基督讲婚姻这件事情一样 他也是引用这个，但是呢他就把它扩充了，因为在当时有人是先结婚后信耶稣的人，其实我们中国人中间也很多很多这样子啊，就是说呢他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没有听过福音以前，他们已经结婚了啊，然后假如他们要离婚你怎么处理，对不对啊？那基本上你不能板起脸来就照圣经上这样讲，那说这个东西我根本以前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受这个约束啊？所以他在这里面就保罗就很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啊，他就会从整体婚姻的这个整体性来看啊，因为婚姻设立是专为认识耶和华的人设立的呢，还是为所有人设立的？对，为所有人设立的。所以婚姻这个制度你会觉得很稀奇，在全世界各地都有这样制度的，这是神为所有人立的啊，因为是神所立的，所以他神希望他所立的这个制度是完整的，所以保罗是从这个角度来劝这些没有信主以前结婚的人，后来发生这个婚姻的问题要离婚，他从这个角度来劝他啊，所以他在里面你会发现，就是说信的人反而要怎么样，假如中间两个人结婚以前才不信耶稣的，后来呢其中有一个人信耶稣了，然后后来闹出一些家庭纠纷来了啊，这个保罗的劝告是要信的人怎么样，要忍耐啊，然后还有呢，新人不能先提出来离婚的，对不对？因为你知道这个原则啊，所以他才会下面这些啊，就劝他们要忍耐，要有好的见证。你怎么知道不能把它挽回呢？他是用从这个角度，好，那这个 overall 这个概念，我想我们读到的时候不容易 confuse。容易考虑是这些经文，他说呢，不幸的丈夫就因为妻子成为圣洁，换句话说这里妻子是信的，这个丈夫还没有信，他说呢，不幸的丈夫呢就会因着妻子成为圣洁，他这句的下一半是反过来，这个不幸的妻子也可以因着丈夫这个圣洁。那我们第一个反应讲到圣洁，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啊，分别为圣啊，一定是要信耶稣啊，得洁净啊，对不对？对不对？第一个反应是圣洁，一定是往那个方面想，对不对？啊，但是在这里呢，它其实不是指这个，因为呢，在这一节经文最后，他说：“假如你们降好你们的孩子怎么样？”有谁可以念一下？念这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四节，
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
哎，好，谢谢。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这个前后你怎么了解啊？这 key 呢，就是在这个圣洁到底什么意思？圣洁到底什么意思？首先呢，我忘了是林道亮还是这个郑林芳牧师就在看门啊，很多人就说哎没关系啊，我跟一个不信主的结婚没关系，那这就就是讲的好吗？啊，我信主这因为我信主的话，我另外一半就因为我的话可以信耶稣嘛，啊，这个其实上是。误解圣经，然后也误用圣经啊。这里成为圣洁是完成式，换句话说，不是说将来他会圣洁。第一个，这个时间上不是说跟你结婚以后他会不会悔改的，这是不搭界的。换句话说，这里讲的圣洁，不是讲的我们因着信耶稣而成圣。他这里圣洁是讲到婚姻制度里面的完全，是讲到婚姻制度里面的完整，因为神创造婚姻， 婚姻在神的眼中是圣洁的。虽然你不认识耶稣，但是婚姻自己就是圣利的。假如从这个角度的话，你了解了。因为呢，虽然你们以前不认识耶稣啊，但是你们结婚了，你在这个神所立的婚姻的制度里面，你们是圣洁的，是圣洁的啊，是完全的，是在神的这个婚姻制度的眼光之下是完全的。那假如因为这样你吵翻了离婚了啊，那下面的下半节你才容易了解啊。因为呢，假如你们保持着婚姻，让这个孩子在这个神的婚姻制度底下成长的话，他们的孩子最后下半节是讲什么？
圣洁，
已经圣洁了。所以换句话说，这些孩子在这个神所立的这个婚姻制度底下，他们是完全的，是神所接纳的。那假如你去分开的话，反而让你的孩子不能够再这个完整的婚姻制度底下能够成长。所以保罗他很我觉得是很有智慧，就是他不从这个旧约的这个律法的这个角度来劝，他是从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来劝这些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以前已经结婚了，那之后应该怎么样的处理啊，所以这些经文都是比较困难一点的啊，都比较困难一点的啊，所以要从在这一贯性里面啊，我们所知道的神的其他地方的教导，我们来了解这些比较难解的经文。那这几节经文是比较麻烦，我因为要讲到我要把每一个有关的经文都要来念啊，才知道，所以至少让你知道一下啊，然后你要知道细节的话，在你上网去看讲义里面都有。好，那刚刚是还有一些其他例子我没有写下来啊，在那个讲义里面都有啊。那下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说，有些规定呢，我们要注意到它的这个真正核心的价值或者是基本的精神在哪里。好，我们只举两个例子哈，一个是守安息日，我们正好借这个安息日会的这个地方哈，先看看安息日啊。你会发现神在讲这安息日的时候，他这其实有一点像下个礼拜应该讲的，就是渐进的启示。好，那我们先看看安息日最早提出来是在什么时候？在出埃及记。这几节经我都想你们来念一下，然后你就看看中间的不同。哪一位先翻到念出埃及记20章第10到11，另外有谁先去翻出埃及记31章13-14？那在出埃及记20章10到11节怎么讲？
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飞仆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作兵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
好，这里强调是什么？他第七日所以要休息，是因为对，因为神休息了，因为神休息了。这里有没有规定你不守安息日要被打死啊等等，有没有？没有。所以他先指出来，因为神安息，所以你们第七天要安息，第七天安息。好啊，那有谁翻到出埃及记31章13到14？
凡在这日做工的，必
谢谢。这里强调的是什么？跟我们人有关的哈。对啊，他现在叫我们要遵守，要我们要遵守，而且呢，要世世代代的遵守。那我想这个，我不晓得这个安息日创办人这个我们这网是个姐妹啊，这个是不是看了这一段，所以这要恢复来释怀区域啊。那这里呢，主要是讲到，就是说这是神和我们中间立的约，我们要遵守，是他立的约，跟前面我们念的那段就不太一样。那前面只是说神安息了。好，在下面我们再看《生命记》第五章十二节到十五节。生命记第五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呢？他记得你们以前也为奴过，所以你们要让你的奴婢都要休息。所以换句话说，安息日他已经范围更广了，不单单我们要规规矩矩守着安息日，你要想到我们所受的这个辛苦啊，神拯救了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体恤别人，要体恤别人。这个你发觉很有趣的，圣经上讲这个安息日这个重点都不完全一样的啊，你就看它慢慢生命经应该是跟后面一点啊。好，再下一个呢，新约怎么讲？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七节。难怪很多人反对耶稣哈，啊，这跟旧约教导怎么样？一不一样？蛮不一样的哈。他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不是吗？所以换句话说，安息日这个日子是怎么样？是神所定，但是为了谁啊？为了人。你再回去看这个出埃及记的那个一开始那个怎么样，蛮不一样的。啊，他现在想到，哎，到了生命季节上，你要想到别人。啊，你们做过奴隶，你现在要想到别人，要让那些奴隶有休息的时间。啊，那新约就说，安息日是为人设计，人不是为安息日设计，人是神心中的。要花功夫的。好，路加福音六章五节，
就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嗯，好，那现在就说谁掌管安息啊？是耶稣嘛，是人子嘛，对不对？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掌管安息。最后我们看希伯来书四章九节，希伯来书四章九节， 再念一遍啊，这个是这要看看。
这样看来，并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
民。好，这里呢，强调的是安息日呢，还是安息？还是安息。这里强调是安息，这大概是假如我没记错，是最后一段讲的安息日。所以圣经里讲的安息日是神所立的，因为神先立了个榜样，他第七日休息啊。然后呢，最后到希伯来书说呢，必有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谁设的？为神的百姓设的。所以基本上安息的目的是神要让人得安息，怎么得到安息呢？到希伯来书再讲清楚，是在耶稣基督你才真有安息。前面的都是一个样子，一个表象，一个你可以几乎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那真正要讲的是，我们人要得安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得安息。我们依靠他，相信他，遵循他的话，我们才真的能够得到安息。所以我们去强调守安息日，在我们今天的人还有意义吗？其实在教会里多少这么教导、在美国我刚来的时候大概陈伯伯大概还记得啊，有这个 Blue Law， 这个礼拜天不准开门的，店家不能开门的，啊，所以那时候一来美国说很，我有两件事情很 impress， 啊，第一个呢，礼拜天这个不准开门，这个所有的店家都不可以开的，啊，第二个呢，我来美国之后，我在乡下啊，发现所有的房子没有围墙的，因为在我不知道国内怎么样，在台湾那个不但有围墙，而且上面有玻璃渣，有这个铁丝网，还记得，所以一来美国发现奇怪，这个地方怎么那么怪，没有围墙的，大家你这家可以走到人家院子里哈，没人在意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哎，礼拜天店家都不开门啊，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其实安息日我们常常有个误会，我们强调这个有形的这些东西。其实神给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得安息，要我们得安息。我们可以在那守的安息日里面，这感情里面也是沸腾的，脑子里也是整天想奇奇怪怪的东西的哈。其实哪里有安息啊？根本没有安息，只是我坐在这里没有持续动就是了哈。其实里面根本没有安息啊，所以这个是要让我们看见，在一贯性的里面。知道哦，原来安息不是单单指那个日子，它是指的安息，指的安息。好，讲了十一奉献，这个、大部分的教会都不大讲的哈。哎，十一奉献该不该做了？该做了哈。好，那我们看看啊，这圣经里面有几处的经文。第一个呢是在民数记十八章啊24节。来，我翻到前面念一下。
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以色列立位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神。
好，谢谢。所以最早提出来的就是说，要以色列的百姓在他的收成的里面拿出十分之一。所以那时候人家比较简单啊，就是你收成的十分之一啊，不像我们今天呢，到底是 before tax 还是 after tax 就比较麻烦一点啊。所以每次人家问这个问题呢，我说很简单，你喜欢神给你更多呢，还是更少啊？你 before tax 的话呢，你就可以得到更多；你 after tax 呢，就得到比较少。所以就是看我们的心态哈。啊，所以他那个十分之一的目的是什么？
立位人，
哎呀，立位人需要嘛，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个诗篇里面，在讲了，这千山的羊，这个满山的牛，都是耶和华的嘛。耶和华难道缺我们的十一奉献吗？ 缺不缺啊？当然不缺，我们十分之四都是他给的，他缺什么？他当然不缺嘛，对不对啊？所以十分之一不要把它看成好像是 burden， 不要看成 burden 啊。这个十分之一实际上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这里就让我们可以参与神的工作。所以在民数记里要叫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你要献上十分之一，放在这个神的殿里，是为了神的工作缘故，为了神的工作缘故。那当然，以色列这个大概天下这个最后计算啊，去读这个我常常把这两个人，耶利米跟这个建筑城墙尼西米，尼西米，我把这两个人经常讲错哈，是尼西米哈。那你就发现那个尼西米记里面，这以色列被圣灵感动说，哇，要立约，而且说我们历世历代一定恢复这个十一奉献，要把钱放到这个库里面，让这个不缺粮哈。结果尼西米哈。尼西米回去这个王没有多久回来又发现怎么样，这些利未人要回去打工了，因为以色列又忘记了哈。好，申命记第十四章二十八节，谢谢啊。有人去算过，我是没有仔细去算过，假如你去看旧约的教导的话，绝对不止十分之一，你洗年的时候要给，这个三年里面又要给啊。所以啊，这个我发现这个圣经上有些教导，这个跟我们的这个 common sense 好像抵对的啊。一个是施比受有福，我们常说这个给了以后就更少了，怎么有福呢？但神的道理就是你越多给就越有福啊。另外呢，多收的也没有多，少收的也没有少，这也是很怪的。所以圣经上我发现有很多怪论，这是我们人不大那个理解的哈。啊，实际上呢，其实你越奉献，你越多还是越少，真的假的？越奉献怎么会越多呢？啊，这就是我们神，对，神给的，啊，这就是我们想不通的地方。因为我们常常忘了一个，你越多给，神就越多给你。啊，你不信的话呢，我们念马拉基三章第八节。马拉基三章八节。所以我们常说我相信神，我也相信神的话，这问题就是说我们经常是选择性的相信神的话。哎，哪位翻到请念一下。好，那这里呢就我提出两点注意一下。第一个，他说你夺取，换句话说，我们不十一奉献的时候，你不单单你没有做，你实际上是抢夺了神的东西。啊，这个观念在前面的旧约里没有，在马拉基书里面提出来。所以我们不十一奉献，实际上你在抢夺神的东西。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越多给的怎么样，越要给，你越多给神越要给。而且呢，他给你打个赌，你信不信啊？你信不信啊？好，那这些呢就是时间已经到了哈。马太福音那里是讲的，在新约里面照样提到要十一奉献。 好，所以十一奉献这是一整整本圣经都讲的啊，要有的啊，时间已经到了满面。啊，好好好好，好，你念了。
我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字，和华必在人迷惑，因为我们将佛和回乡勤在线上十分之一，那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灵敏性质含导不行了。这更重要的你们当前，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那最后那也是不可不行，就讲到前面提到了十分之一的奉献。所以说旧约新约里面也照样重复提到我们应该是十分之一。好，那我刚刚讲的就是说讲到哪里算到哪里啊，这个一自性一贯性我讲到这里啊，那这个讲义里面的都有。那下礼拜我们就讲啊圣经的渐进性的启示，怎么样来了解。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的话，这虽然我们有时候不容易明白，但是主啊，你的教导是一贯的，是一致的。就求主你给我们一个宽容这个一个宽阔的心啊，一个敞开的心啊，来读你的话啊，让你的话能够放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求主你借着你的话啊，来引导我们每天的心。我们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